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已经看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章圣经是马太福音整本福音书的一个引言或者说是序言。在这两章圣经我们看见记载了神子耶稣的家谱和耶稣降生的事件，所以就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背景来澄清耶稣是谁，他就是那个以色列人长久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但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三章，我们看见作者他越过耶稣长大成人的这个期间，他把焦点就直接转向耶稣公开的传道工作。这使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在耶稣长大的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对于耶稣是谁以及耶稣的使命只提供很少的线索。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福音书的作者把将近30年的时间所发生的耶稣整个成长的过程完全的省略，把焦点就直接转向耶稣公开的传道工作，就显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对耶稣是谁和他的使命只提供很少的线索。所以只有在路加福音做了很短的非常简短的叙述，讲到耶稣12岁的那年曾经跟父母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讲到他的智慧跟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但是我们看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卷福音书，每一卷福音书前面的引言或者说他前面的介绍这一部分各有不同，但是这4卷福音书共同的地方是他们一致以施洗约翰传道的工作来作为耶稣公开传道的一个序幕。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使徒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或者在第一章使徒彼得站起来说他们要从他们周围的人当中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成为使徒，他们论到耶稣传道的工作都是以施洗约翰的传道作为序幕，作为开始。所以我们看见今天马太他要进入叙述耶稣公开的传道工作，首先他就提出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但是他不像路加福音，他没有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出生、施洗约翰的背景，在路加福音有很详细的记载。在马太福音，施洗约翰的出现是非常戏剧化的。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先知一直到耶稣降生，这个之间有400年的时间，通常我们称为两约之间，这400年的时间没有先知的话，也就是说这400年当中神是沉默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然后我们就看见新约进入新约的第一卷书，所以经过了这400年的沉寂，神再一次借着一位新的先知来说话，来呼召神的百姓悔改，而且宣告有一位比他更大的将要来到。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论到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他说那时，那时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时间的交代，没有清楚的来指明时间的先后次序，但是作者用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时间交代，最重要的是要强调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所记载的事情是具有历史性，也就是说这是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只是他没有把时间的先后次序，他没有说那是什么时候，显然当然是耶稣经过了成长的这个时期，已经长大成人，那么在那个时候 当耶稣降生以后，定居在拿撒勒，经过一段时间长大成人。那时有一位施洗的约翰来了。这里马太特别说明，这个约翰是施洗的约翰，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约翰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普遍使用的一个名字，就好像今天约翰啊、大卫啊、雅各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马太啊、圣经这些名字成为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使用同样的名字，这是一个普遍的名字。所以马太说施洗的约翰，就可以把这一位约翰，这位特别的一位约翰，把它分别出来。他来了，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犹太的旷野也是一个定义很模糊的一个区域，基本上犹太的旷野是指什么地方呢？是指死海以北的约旦河下游的地区。我们知道约旦河是从北边黑门山发源，然后从南北走向，向南流，流入死海。所以这个犹大的旷野是包括死海以北约旦河下游的这个地区，就是要流入死海的这块地区，以及死海以西一块干旱的地区，也就是耶路撒冷以南死海以西的干旱的地区，这些都是所谓犹大的旷野。这个区域气候非常的炎热和干燥，大卫逃避所罗门王的时候就是在这些所谓的旷野之地。那么约翰他在这个旷野的地区，犹大旷野、犹太旷野的地区出来传道，他所宣讲的信息内容是什么呢？他宣讲的信息内容包括两个要素。第一个，他呼召神的百姓犹太人悔改。所以约翰出来传道，他说你们要悔改，原因是天国近了。所以第一个他宣讲的信息是呼召百姓悔改，但是他的信息有第二个要素，说明他呼召人悔改，原因是天国近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约翰，施洗约翰他的信息具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他呼召百姓悔改，这个信息是类似旧约先知所宣讲的信息。旧约的先知每一位都是神亲自选召的，来做神的代言人，来替神向神的百姓说话。所以每一个先知蒙召之后都不再有自己的主权，每一个先知蒙召就完全归属于神，完全受神的管制，来传讲神对他百姓所说的话。也是因此每个先知就具有从神而来的一个直接的权柄和能力，先知的话就是神的话，先知的话就具有神话语的权柄。而旧约先知们他们所宣讲的信息真正的内容，是在以色列人悖逆神的时候，当他们这样的悖逆神，就破坏了他们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这时候神就差遣先知代表神去向神的百姓说话，指出神的百姓在宗教上的悖道，以及因为这种宗教上的悖道，所以他们在行为上有邪恶的行为，这一些邪恶的行为是不合乎他们的信仰，也不合乎神所定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所以每当百姓悖逆神，破坏和神立约的关系，神就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指出他们在宗教上的悖道，以及因此带出道德伦理的邪恶。先知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恢复跟神立约的关系。当他们跟神的关系重新恢复之后，就 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再一次影响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就带来生活上一个新的复兴的一个生活的样式。所以这是旧约先知所宣讲的信息最主要的内容。最重要的先知的工作是呼召神的百姓从悖逆中转向神，恢复跟神立约的关系，使得他们的生活因此能够被改变。但是我们要看悔改这个概念，在希腊文，也就是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在这里马太他用的这个希腊字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是改变主意，可是新约作者使用这个字是受到旧约希伯来文悔改这个动词的影响，也就是说新约作者用的这个希腊字虽然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改变主义，但是新约作者用这个字是以旧约作者使用的希伯来文悔改这个字的意义作为他们的一个根据。那么在旧约里面悔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是转向，转一个方向，这个转一个方向是一个180度的转向。我们开车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开车往一个方向去发现走错了方向，于是我们就要做一个180度的转向，用英文说就叫 U-turn， 我们就要做一个 U-turn。 所以悔改这个字你可以说就是 U-turn， 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但是旧约的先知用这个字的时候总是用来指一个人改变他个人对神的态度，所以这个180度的转向在旧约里面先知说悔改总是指向一个人改变他个人对神的态度，从悖逆神转向降服于神听从神。所以这是旧约这个字的用法。但是这一种的从悖逆转向神这样的一个转向，不是仅仅在理性思想上的改变，或者是一种也不仅仅是一种心中的忧伤，为了自己所做的感到心理忧伤，或者在思想上理性上承认自己是做错了。这个转向不仅是一种理性的改思想的改变观念的改变，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忧伤，这个悔改是基本的从自我转向神，从罪转向神，从悖逆转向神。因为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向，所以就影响一个人全面的生活，生活方向和行为，整个人全面的生活方向跟行为都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就带来全人彻底的改变。所以悔改基本上是包括三个方面的转向。第一个方面是在思想上，在观念上，在理性的认知上，这方面的一个转向，包括对神的观念改变了，包括对罪的观念改变了，包括对自己的观念改变了，包括对耶稣基督的观念改变了。过去不相信有神存在，不相信有一位创造者存在，现在这个观点改变了，相信有一位创造者，宇宙的创造者，这一位神存在。过去不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现在认识神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过去不认识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神拯救的作为等等，这些过去对神的观点现在都改变了，而且对罪也改变了。过去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现在认识自己的罪。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人类的罪最基本的本质还不是一个外在行为上道德上的邪恶，也不仅仅是思想上的 偏差。罪的本质就是人选择背逆神，然后人就以自我来取代神，这就是人类罪的根源。因为我们选择用自我来取代神，我们成为自我中心的人，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一切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所以呢，以自我来取代神，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所以过去不认识自己是如此，不认识所谓的罪，可能以前觉得罪就是被这个警察抓到，那才犯罪，没有被抓就没有犯罪。但是现在就知道什么是罪，不但如此，对自己的认识，这个概念，这个观点也改变了。过去认为自己人定胜天，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达成自己的目标，现在看见自己的有限，过去不认识自己有罪，现在认识自己有罪等等，对耶稣基督的观点也改变了，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认识他是神成为人，不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认识他为人类的罪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被死亡拘禁，胜过了死亡，从死里复活等等，这些在理性上的认知，在思想上、观念上，对神、对罪、对自己、对耶稣基督的观点都改变了，这是一方面。但是悔改不仅包括这一方面的转向，也包括在情感方面的改变。情感上深切的为自己的罪哀痛，渴望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赦免。但是这一种在神面前深切为自己的罪哀痛，不仅是承认自己做错，这种哀痛是出于认识自己得罪神，所以渴望得到神的赦免。因此这一种的哀痛认罪是可以说是有情感上的忧伤和痛悔。所以悔改不单单是一个理性上观点的改变，然后很冰冷的承认说自己是有罪了，这个悔改也包含情感上实在是深切的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我知道所有的人经历这样的悔改，没有一个不为自己的罪痛哭，忧伤的痛切的哭泣。可是这个情感的改变也不是仅仅情绪上的发泄，我们会看到有些人还要哭得很痛，但是事情一过又回到原来的最终去打滚。所以这也不是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种情感的发泄，所以还有一个第三方面，这第三方面就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改变。而这个意志方面的改变是悔改所具有的这三方面的改变中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也就是说悔改最基本的是意志上的改变，这是一个人内在心智的一个转向，里面的内在的心智做了一个转向，也就是说他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做出一个决定，定义要离开罪，定义要转离自我，而且定义要转向神，定义要以神为中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换句话说，这是在心智上拒绝接受任何从自我而来的主张，从自我而来的决定，不再让自己成为个人生活的目标 不再让自己成为个人行动的中心，把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整个原则做一个彻底的重新的调整，调整为以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就完全的降服于神，顺服神，倚靠神。因此从今以后的生活，凡事不是在按自己的意思去行，凡事都来求问神，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是不顾一切的去遵行神的旨意，继续不断的愿意对自己说不，而对神说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悔改，每一天把自己的意志降服于神，每一天把自己向神绝对的主权完全的敞开，而顺服神，信靠神，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这三方面的改变，这三方面的转向，缺一不可。悔改不是仅仅在理性上同意自己有罪，不是仅仅承认自己做错了。我发现这是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悔改，很多时候是属于这一类。以前我们不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以前不知道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所做的事情是得罪神的，是邪恶的。后来我们经过别人的提醒，经过神的话的光照，可能是经过神的读了神的话，哦，我们知道说这是错了，于是我们就承认我们是错了。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转向认错，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这件事情我发现错了，我就为这件事情认罪，所谓的认罪，我承认我错了，然后我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以后我发现错了，于是我就为我这件事情做错，我承认我错了。这不是悔改，我们只不过是今天说了谎，我就承认说啊，我今天说谎，主啊，求你赦免我。今天我对人没有显出饶恕和怜悯，我知道自己做错了，神啊，你赦免我。这种只是认错。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发现自己所做的不合神的话语的标准，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错了。悔改不是仅仅认错。悔改也不是仅仅心里面感到内疚或者心中感到歉疚。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件错事，心里面感到很不安，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内疚，或者也不是只是心中感到很难过，甚至哀痛哭泣，哭得非常痛。我们会发现这两样非基督徒也有的，非基督徒也是会认错的。我们看到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并不是认为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做错，他们也会看见自己没有爱心，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发脾气是错了，还有很多各方面道德上的甚至思想上的一些错误，或者说邪恶骄傲，非基督徒也会承认他们是骄傲的。感到内疚，我想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许多时候做错一些事情也是感到非常的内疚，感到很不安，感到非常的歉疚，甚至也会为自己做的事情哭泣。所以悔改这三方面的转向缺一不可，特别是不可缺少心智的这个转向。那这个心智的转向，我们知道首先是深切的认识自己过去是悖逆神，所做的事是得罪神，所以这个真正的悔改是有个对象。所以我刚说在旧约先知这个字总是用在一个人对神的态度有了一个改变。因此真正的悔改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悖逆的， 所作所为是得罪神的，所以不是仅仅认错，真的是有一个对象，我们背逆神得罪神。同时因为看见自己背逆得罪神，就转向神来呼求神的怜悯，呼求神的赦免。要得着神赦罪的恩典。但是第三，因为是一个转向，从自我从罪转向神，所以进一步呼求神拯救脱离罪。所以如果我们看大卫，他犯罪，他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之后，他写了一篇诗篇在神面前表明他的悔改。诗篇51篇，如果大家读这篇诗篇会发现，大卫在神的面前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深切知道他犯的不是只是犯错，不是只是犯了淫乱，不是只是犯了杀人，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向神犯罪，得罪神，在神的眼前行了这个恶，所以神责备他的时候显出神的公义。但是然后他就转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和赦免。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把我的罪孽洗除净净，解除我的罪。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不断地发出这样的一个哀告，他不断地向神呼求怜悯和神的赦免。但是第三，他也求神拯救他脱离罪。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着智慧。所以他呼求神救他脱离这样的罪，为他创造一个新的心，使他不再有随从过去那个人的罪性。罪性是不能修改的，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创造。他求神为他创造一个新的心，这样他才能够去顺服神。所以他祈求神拯救他脱离罪。因此悔改基本的假设乃是人的动机跟行为基本上是偏离了正轨，乃是偏行己路。所以人所有的动机行为基本上偏离了正轨，是偏行己路，需要彻底基本的改变。因此悔改不是认错，不是承认自己这里错了那里错了，悔改是整个生命跟生活的一个转向，是彻底改变一个人基本的动机和生活的方向，是决定性的定义，要转离自我中心，转离罪，转离邪恶，转离偶像，而转向神。当悔改做出这个整个生命和生活的一个转向之后，恢复跟神的关系，跟神这样一个新的关系，就影响生活每一方面，影响生活每一个范围。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转捩点，因为这样子的转向神，从此以后的生活就继续不断每一天，而且凡事彻底的弃绝自我，弃绝罪，每天时时刻刻的降服和顺服神，于是就活出一个跟过去旧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生活，是反映出神的真理和圣洁这样的一个新生活。所以我再说一次，悔改是一个整个人生命的转向，不是只是今天这里 点点滴滴的在认错，好像永远认不完，这里错了就认这里，那里错了就认那里。但是呢，基本的生活还是我行我素，还是活在自我的目，以自我为目标的生活里面。然后因为活在自我，于是看见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犯罪了，我说谎了，求你赦免我。那件事情错了，又来到神面前，可是生命跟生活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还是维持旧有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因为生活的方向做了彻底的改变，转向神，对神完全的降服，完全的弃绝这个自我，所以就带出一个反映出神的真理跟圣洁的新生活。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施洗约翰传的信息，他说你们要悔改，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出呼召人悔改的原因，他说天国近了。在马太福音，我们会看见马太福音总是以天国来论到关于神的国，因为基于十诫的第三条诫命，这条诫命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神的名是圣洁的，不可以随意的滥用神的名。所以犹太人他们每逢遇见神的名，他们会称神的名，出于对神的敬畏，他们会称神的名，以至于神的国他们就用天国来称呼。我们说马太福音主要的读者是犹太人，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基本上论到神的国就用天国来称呼。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呢？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这个国度的概念 Kingdom 国度的概念最主要的是强调君王的统治。所以神的国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强调神绝对主权的统治，强调神拥有大能的统治。在旧约中，神的国这个片语从来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我们看旧约从来没有出现过 The Kingdom of God， 从来没有出现过神的国这个片语。可是在旧约里面，神是君王，这是一个旧约基本的概念。神不但是跟以色列人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神要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的国家，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每逢论到神的国，他们就会想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看他们的国家就跟神的国是同等的，因为神是他们的君王治理他们。但是神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王，做他们的王治理他们，诗篇也论到神是君王治理全宇宙。所以我们在诗篇看到说明神他创造万有，他也统治他的创造。诗人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因此神他是君王，不仅是以色列国的君王，也是宇宙的君王，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施行统治。可是跟这个概念并列的是世上的列国，除了以色列国以外，世上列国和列国中的百姓并不承认以色列人的神是宇宙的君王。除了以色列人认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其他的国家不承认以色列人的神是君王。虽然他们不承认耶和华是宇宙的君王，并不消除耶和华绝对主权的统治， 也不会废止耶和华有大能的统治，不因为他们的不承认，神就不是全地的君王，神就不是以绝对的主权和大能来统治宇宙，不因为他们的不承认就失去神做君王的这个事实。但是列国不承认耶和华是宇宙的君王，他们这样的不顺服就表示神不能被看见是在做王统治，神在这些国家当中不能被他们看见神是在宇宙中做王统治。因此在先知的预言当中就开始论到将有一位大卫的后裔要兴起作王，这位大卫的后裔兴起作王要实现神给大卫的应许。我们说过这个是神和大卫立的一个约，因为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个心意是神所悦纳的。只是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耶和华没有允许大卫自己亲手来为神建造圣殿。神反过来应许大卫，神要为大卫 建立家室，所以都是一个 house， 大卫要为神建立 house， 神说我要为你建立 house， 为大卫建立家室。但是所谓的家室所指的是大卫的王朝，所以神应许大卫，你将有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宝座上接续你做王，这个儿子他要为我建造圣殿，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他如果偏离我，我就要用管教的杖来施行管教，但我不会离弃他，像我过去离弃扫罗。然而神进一步应许大卫说，你的后裔将会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你的国将是永远的国。所以这个应许不可能是成就在任何人类的身上，永远坐在宝座上。大卫的君王一朝又一代又一代死了，兴起新的一个大卫后裔做王，但是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将有一位要永远坐在宝座上，这个国将是一个永远的国度。所以先知就预言这样的一位大卫后裔将要兴起，来实现神赐给大卫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人就产生一个盼望，盼望有一天神要介入历史，要击败打败一切的悖逆和一切的反对。特别是当北国以色列跟南国被毁灭，以色列人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亚述巴比伦国家整个灭亡了，所以他们基于先知的预言就盼望有一天神要介入，要打败一切的仇敌，不但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是神的仇敌，要击败神一切的仇敌和一切的悖逆，来维护神绝对主权和大能的统治。神要为他自己来辨明他是这宇宙的君王，他要除灭他一切的仇敌，除灭在地上对神一切的反对，而在地上建立一个公义和公理的国度，也就是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这个神的国在地上实现之后，所有在神国度中的人都是顺服神的旨意，使得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现在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这就是犹太人在他们先知的预言当中他们所有的对神国度的一个概念。所以施洗约翰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宣告说天国近了，也就是宣告神的国近了。当施洗约翰他做这样的宣讲，说神的国近了，他是在宣告说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的统治即将要显露出来了。我们刚刚说神要为他自己 是世界的统治者来变你，而这个他要决定性的来彰显他在这个世界当中统治的大能，这个彰显即将要显露出来。神将会以大能来介入人类的事物，介入人类的历史，达成他这个永恒的目的，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所以这个国度的实现包括耶稣的传道工作，当耶稣在地上，他的教训，他的医病，他的赶鬼，所有这一切耶稣传道的工作都是向人显明神国度的大能。这一种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要把所有邪恶除灭的神国度的大能。所以耶稣吩咐污鬼，污鬼立即听从，耶稣赶鬼只要吩咐，这些鬼就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耶稣医治所有的疾病，因为疾病是因为人类的罪所带来，跟死亡一样是人类的罪所带来。所以耶稣他以最高的权柄来教训人，他的教导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他总是用最高的权威，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他的教训医病赶鬼的工作彰显神国度的能力已经临到。不但如此，耶稣的死和复活也彰显这个神国度的全能所具有的拯救的大能，带来恩典跟救赎，把人从悖逆中拯救出来，使人凡是领受这个救恩的人悔改转向神，接受这个救赎，就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可以顺服，有能力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就在这些蒙救赎的人当中建立了他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称这个叫救赎的统治，蒙所有一切蒙救赎。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传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得顺利得发达，我们是传我们转向神，接受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得到神赐的更新的生命，降服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不但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的死和复活都彰显这个神得胜的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统治的能力，而且神的统治也要将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以启示性的行动带来审判。什么叫启示性的行动？这就是耶稣说的他还要第二次再来，而这一次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地上所有的万族万民要亲眼看见他从天驾云而来，这是所有地上的人类有目共睹的，这叫是一种启示性。所以神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将介入人类的历史，以启示性的行动带来审判。耶稣他要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所有的邪恶跟反对，那时候神的国就要实现在地上。所以当施洗约翰宣讲说神的国近了，或者说天国近了，带来一个紧迫性，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紧迫性，因为这个神国度的实现是将引入历史，人类历史的完结，这个神君王的统治将引入神人类历史的完结，期待这个最后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就带来这个紧迫性，已经就在门前了。因此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就要求人要做出这个抉择。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我们会发现第四章我们会开始作者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传的信息和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提到神的审判，因为这是具有一个决定性的， 也就是因为这个审判即将临到，就带来这个紧迫性，呼召人必须要悔改。那么我已经说了，这个悔改不是认错，是整个生命做一个转向，转向神。于是这个马太作者接下来就说，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位。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看原文，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先知他是怎么说的呢？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第三节，我们读从第一节开始读。第一节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这里是宣告神向他的百姓说安慰的话。什么安慰的话呢？在第三十九章，西西家王生病，我们上次提到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医治他，给他再增加十五年的寿命，他就心高气傲。所以当巴比伦王派使者去西西家王那里的时候，西西家王就把他家中所有的一切，皇宫里所有的一切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于是以赛亚先知就问他说，这些人是谁？他们看见什么？西西家王就告诉以赛亚先知说，这些是巴比伦王差来的使者，我把我家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们看了。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宣告神的审判，他说，日子将到，凡你家里所有的，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所以三十九章预言了以色列人南国的毁灭，被掳。但是这个被掳不是 final voice， 不是最后的话，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四十章先知就说，神借着先知的口说，你们要宣告，向我的百姓宣告安慰的话，因为他为他的罪已经从耶和华的手中受了刑罚。所以神的拯救，最后的拯救将要临到。所以四十章第一节第二节是宣告神的安慰，神将要为他的百姓施行最后的拯救，带领他们第二次出埃及。通常我们说这是 second exodus， 第二次出埃及，其实用出埃及的比喻来描述神的拯救，也就是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三节就有一个声音喊叫，有一个人他喊叫，这个人喊叫说什么呢？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要把路修平了。所以说所有的大小山冈都要把它填平，高高低低的崎岖的路都要把它修直。所以呢，这个人在喊叫，要在哪里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呢？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要把这些旷野的路把它都修直。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把路修直是比喻性的来描述悔改，比喻性的来描述悔改。当人转离神偏行己路，我们走的就是一条弯曲的道路。但是转向神，顺服神，就走一条 平坦的大道，是一条直路。所以先知预言神将要再一次拯救他的百姓，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但是就有人喊叫要领受神这样的拯救，必须要为神预备百姓。怎么样来为神预备百姓？这里说要为耶和华预备道路，那也就是呼召人悔改转向神，预备好领受神将要赐下的拯救。所以呢，这是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第四节他所发出的一个预言。但是我们看到，当马太他说施洗约翰就是应验这个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是说在旷野有人声。如果大家记得刚刚我们说是有声音喊叫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所以这个旷野是描述预备道路的，是在旷野预备道路。但是马太的引用是这个说喊叫的人是在旷野的人，所以他说是在旷野有人喊叫说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道。那么为什么马太的引用会把这个旷野来描述这个喊叫的人，而不是描述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呢？因为七十世译本，也就是当时第一世纪耶稣使徒们他们所用的是希腊文版本的旧约圣经，在七十世译本的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是翻译的时候就用这个旷野来形容这个喊叫的人，说这个喊叫的人是在旷野。不但如此，七十世译本也把耶和华翻译成主，修直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就翻成为主预备道路。我们说上次已经说过了，犹太人基于十诫的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出于对神的敬畏会称神的名，所以每逢耶和华神的名出现，他们就用主来取代。所以在七十四译本我们就看见是为主预备道路，这个七十四译本这样的一个翻译就非常适合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身份。所以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面的那个人，等一等我们会说到作者描述他的穿着跟他的食物，他是在旷野居住的一个人，他发出喊叫，他传讲悔改的信息，而且他是为主预备道路，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马太就描述施洗约翰的穿着，他说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他的食物是什么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这个皮带就是把这个骆驼毛的衣服是一件外衣，皮带是把这件宽松的外衣把它束住，这是他的穿着。他的食物呢是蝗虫和野蜜，蝗虫是摩西律法列为是一种洁净的食物，是以色列人可以吃的一种动物，所以是属于洁净的，是可以是被允许可以吃的。野蜜呢就是在旷野这些野生的蜜蜂所制造的这个蜂蜜。蝗虫跟野蜜乃是在旷野居住的人典型的食物，也就是说在旷野居住的人他们吃的就是蝗虫和野蜜。但是这样的一种食物也是一种简朴的食物，没有大鱼大肉，没有这种宴席，就是蝗虫和野蜜，这是一个简朴的食物。所以这样的穿着跟食物是描述一个贫穷的人他居住在旷野的一个生活。作者为什么要对施洗约翰的穿着跟所吃的食物做出一个描述呢？在台湾有一个佛教的这个祖师叫做青海无上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这位青海无上师 你看报纸上，每逢他登他的广告，也就是他登他的那些他的教义，一定附有一张照片，他的照片，穿着花枝招展。你看他，我们家应该是有，我们家我忘了跟牧师要一张照片来给大家看看，他穿着花枝招展，这个穿金戴玉的，他这个穿着是来向他的信徒表明，从此以后不需要再苦修了，你们都可以像我一样穿得好好漂亮，这个过豪华的生活。马太描述施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最主要是要建立施洗约翰和一位旧约先知以利亚之间的关联。在旧约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那里描述以利亚的穿着，因为亚哈王差他的使者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于是神就差以利亚去迎见亚哈谢的仆人，直问他说，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为什么你要差人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呢？然后就对这个亚哈谢的仆人宣告了神的话，这个仆人就回去亚哈谢王那里，就把以利亚所宣告的神的话告诉亚哈谢王。亚哈谢王就问他的仆人，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于是他的仆人说，那个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所以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对以利亚先知的穿着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因此马太他叙述施洗约翰的穿着跟食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施洗约翰和以利亚先知之间的关联。以利亚先知跟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都是严厉的，坚决不让步的呼召人悔改。在以利亚先知那个时代，亚哈这位王娶了耶洗别做妻子，整个国家转离耶和华，所以以利亚曾经挑战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他挑战以色列百姓，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要拜耶和华。所以以利亚先知和施洗约翰他们的传道工作都是严厉的，而且是坚决不让步的呼召人悔改。他们过的生活拒绝奢侈，过一个朴素和克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但肯定他们要求悔改的信息，同时他们所过的这样子简朴克己的生活也定罪神的百姓在物质上的拜偶像以及属灵上的软弱。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的样式就具体表现出他们所传的悔改的信息，连他们的食物和衣着也在宣讲这个悔改的信息。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太要描述施洗约翰的穿着。于是我们看见他的传道不仅用口来宣讲呼召人悔改，他的生活样式具体表现出他所宣讲的悔改的信息，他活出一个简朴跟克己的生活，来要求百姓悔改，来定罪那些过奢侈、崇尚物质以及在属灵上软弱离弃神的人。因此我们看他这样的传道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我们看见当时群众就从耶路撒冷，从全部的犹大地，也就是南边这一块全部的犹大地，以及约旦河整个河谷的地区，许许多多的人都出来到约翰那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都市里面居住的人现在要去到旷野，到约翰施洗约翰那里。所以看见施洗约翰他产生的影响非常的大。作者 描述，这是描述整个在犹大约旦河的地区这些神的百姓做出的一个回应。他们来到约翰那里，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对约翰这个悔改的信息做出什么回应呢？他们承认他们的罪。施洗约翰他宣告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一个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他这个令人吃惊的一个宣告，天国近了，就使百姓的心被这个信息紧紧的抓住。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旧约所有的先知都预言神将要介入，要施行最后的审判和拯救，最终在地上要建立神在地上的统治。现在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他这个宣告就表明了神最终在地上建立他的统治，这个神最后的统治已经就在门前了，已经就在门前了。所以在这个即将临到的这个审判的亮光之下，他们必须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来表明他们的悔改。于是这些人到施洗约翰这里，他们公开的承认他们的罪。我们前面已经说，悔改是一个整个生命的转向，既然是定义转离自我，转离罪而转向神，这个生命的转向是要求公开承认过去对神的悖逆，公开承认过去所行所为是得罪神，公开的呼求神的怜悯跟赦罪。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大卫的诗篇51篇，这一篇认罪悔改的诗篇不是私下的，现在被收录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人所有圣殿的敬拜当中，会堂的敬拜当中，这一篇诗篇被公开的念诵。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公开的承认过去他是何等的悖逆，得罪了神，他恳切的呼求神怜悯和赦免，祈求神救他脱离这些罪。他说在诗篇51篇说，这样子他就可以去跟其他的罪人来分享，分享神赦罪的恩典。所以这些以色列犹太，这些当时犹太人，他们就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在审判即将临到的审判亮光下承认他们的罪。不但承认他们的罪，他们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受洗这个字 baptism， 受洗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一个东西全部浸在水里面，就是完全浸在水里面，这是一种洗涤的方法。我们洗东西的时候有很多方法，你可以有水龙头的水开着，你只是在水龙头下把东西放在下面用冲洗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把东西完全浸在水里面，这是洗涤的方法之一。在旧约律法的规定，一些洁净的礼仪是要把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完全浸在水里面，来使这个不洁净可以得洁净。所以在旧约摩西律法的规定，以这个洗礼，就是说完全浸在水里面，作为礼仪上的一个清洁，来象征把罪洗净。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外邦人是肯定不洁净的。为什么外邦人肯定是不洁净的？因为外邦人从没有遵守过任何一部分的摩西律法。所以当一个外邦人他们要归信犹太教的时候，这个外邦人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他需要接受割礼，因为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赐给亚伯拉罕在他和他子孙身上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凡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受割礼的都要被剪除。所以当外邦人要归信犹太教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受割礼，因为这是神立约的百姓身上的记号。第二件事情要献祭，借着献祭来为他自己赎罪。第三件事情要接受洗礼，借着这个洗礼象征 这个外邦人从过去不洁净的生活中现在能够得到洁净。所以犹太人从来不需要接受这个洗礼，只有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要归入犹太教的时候要施行这样的洗礼，来象征他们从不洁净生活中得洁净。可是现在施洗约翰却为犹太人施洗，要求所有悔改的犹太人都要接受原来只有外邦人才需要接受的洗礼。这就暗示了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污秽不洁净的，他们身为犹太人，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一定就是神的选民，不一定就是神的百姓。就好像今天基督徒的父母所生的儿女，身为基督徒父母的儿女不一定就是基督徒，不一定就是神的选民。唯有一个被洁净的生命才是属于神的。所以施洗约翰就要求所有悔改的犹太人都要接受原来只有外邦人才接受的洗礼，来象征他们从过去的不洁净中得洁净。只有这样的一个被洁净的生命，这样的人才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说悔改是在心智跟目的上做出一个转向，转离自我和罪，转向神。但是这样的悔改跟神的一个新的关系带来生活的改变，就产生一个完全跟过去生活的样式不同的生活，是一个被改变的生活。我们说了是反映神的真理跟圣洁的生活，所以是一个洁净的，是一个从最终得洁净的一个生活。这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要为这些到他那里来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同时为他们施行这个悔改的洗礼，来象征他们从最终得洁净，这样子他们才是属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马太这个作者他论到耶稣公开的传道工作是以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作为序幕。我们也已经提到，不仅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在记载耶稣传道的工作是从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作为开始，所有四卷福音书也都是一致的，以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做耶稣传道工作的序幕。不但以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做耶稣公开传道的序幕，而且四位福音书的作者都强调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样的一个一致性是要显明我们任何人对耶稣的传道工作，如果我们要有真正的了解，必须以旧约为基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跟神在旧约的应许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是过去一切神拯救的作为的一个延续，不但是延续，并且是最高潮。如今神做出最施行最大的一个拯救，拯救全人类脱离罪和死亡，所以这是神的拯救的最高潮，但也是过去神所有拯救的作为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的传道工作和耶稣带来的救赎，必须要有这个旧约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了解。早在施洗约翰出现之前，在很久以前，甚至新约的作者保罗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计划了这一切。先知们的预言跟盼望并不是一个幻想，神借着他们所说的预言显明神世间的计划，如今神做出行动来成就他的旨意和目的。历史不是由一些不相关的事情任何 任意的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万花筒。历史是由神来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是由神来引导。神在整个人类历史，或者我们称救赎的历史，已经定了旨意跟计划。因此神借着先知预言宣讲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如今神按他的旨意来成就。神不但宣告将要临到的拯救，神也宣告将要临到的审判。所以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就是为神预备道路，为神借着他儿子所带给人的拯救来预备道路。他为神预备道路的方法是如何呢？他为神子耶稣预备道路的方法，就是借着传悔改的道和为人施行悔改的洗礼，来使人预备好迎接神的来到，来使人预备好迎接神子耶稣的来到。所以这是施洗约翰为神，或者说为神子耶稣预备道路的方法，就是宣讲这个赦罪的道，给人施行悔改的洗礼，宣讲悔改赦罪的道，给人施洗悔改的洗礼，如此来帮助人预备好自己，为神的来到，为神的拯救的临到，为神审判的临到，预备好自己，来迎接神的来到，来迎接耶稣的来临。所以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自己在那里就提出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因为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的世代，耶稣来带来了新的世代，所以施洗约翰是属于 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他和旧约所有的先知一样，所传的信息都是呼召神的百姓悔改，回转归向神，恢复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但是不同的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带着极大的紧迫性，他说天国近了。所以他这个宣告表明神绝对主权的统治即将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终点，神将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就要求人做出一个抉择，生命的抉择，生命的转向，转离自我跟罪，转向神。这个生命的转向不是只是理性的，不是只是情感的，最根本是一个意志的，一个意志的抉择。这样的一个悔改就会带出生活的改变。所以我们下一次就会看见施洗约翰对那些来接受他洗礼的犹太人宗教领袖宣告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就用一个最后一个例子来做结束。悔改是一个意志的抉择。什么是意志的抉择呢？就是当我们在一些挣扎的生活的面对的事物当中，我们在挣扎，我们知道这样子做讨神喜悦，那样子做得罪神，在我们挣扎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要悔改，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要做出我们一个生命的选择，我们是选择顺服神弃绝罪，或者我们选择顺从我们的自我的私欲而离弃神。所以一个悔改的人，他已经在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做了一个生命的转向，但是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面对各样的事情，他都需要继续不断地做这个抉择，转向神。所以最近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因为我们呢 刚刚牧师说我们要去帮忙这个在Lin这个地方，柬埔寨人向柬埔寨人有一个儿童圣经班的一个服事。去年我们跟他们配搭侍奉的经验，就让我们今年知道在这个配搭当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跟这个姊妹提到我们今年还要去参与配搭的时候，而且他我邀请他来负责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讲圣经故事。因为去年呢，这个暑假圣经班讲圣经故事这一部分开天窗，有另外一个韩国教会跟他们一起配搭，其他的部分这些韩国教会都有人来配搭服事，就是讲故事这一部分没有人。所以这个姊妹是临时就被邀请去向这些小朋友讲故事。所以去年当然这是一部分，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配搭的经验。所以当我跟他说今年还要配搭，而且波塞牧师邀请我们负责讲故事的这一部分，他就很痛苦了。因为他想起去年的经验，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配搭，而且呢他自己觉得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他恐怕自己也没有时间来充分的准备。总而言之，就有很多的顾虑，很多的忧愁，很多的这个犹豫不决。但是他跟我分享，他说师母，他说当我感到已经是不能承担了，他说我就来到神面前，他就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他对神说，神啊，不管我自己多么的忧虑，不管我想到有多少的困难在这个配搭上，我愿意顺服你。如果你要我来接受这个服事，我就顺服，我就愿意。如果你要我跟他们配搭，我也愿意。他跟我分享，当他做完这个祷告，他说他所有的重担都卸下，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不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不是因为他已经有能力，他知道他在神面前转向神，他完全的顺服，我们就有了真正的平安跟喜乐。事实上神也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又再去跟 Paul Sam 牧师再做了一些沟通等等之类，神也在环境当中神自己动工。所以事实上现在这个姊妹就看见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在这样她原先的所有的顾虑当中，神一样一样在其中引导。所以这就是一个悔改的生命。所以这个悔改不是只是每一次我们做错什么，我为我做错了，我向神承认我做错了，是我们整个生命，我们整个生活完全的转向神，不再随从自己的意识，自己的主张，放下自己的一切。所以我自己也不断的在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遭遇任何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出来，我们自己的顾虑就出来。但是我们的悔改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自我到神面前来。我自己也在学这个功课，真的是很觉得这实在是一个过新生命和新生活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悔改。当我们天天这样的悔改，我们实在是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主。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神，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借着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才可以产生对神真正的信心。我们谢谢你借着这篇施洗约翰宣讲的信息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因为如今末时是更近了，我们知道 这个最后的审判是更加随时会临到，就在门前了。所以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是加倍的紧迫，求主你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悔改的真理，也使我们做出这样一个生命的抉择，更让我们经历这样悔改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成这个救赎，所以我们借着悔改就可以来领受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更得以进入神的国，将来我们要在神的国中享受神国度一切的福分。谢谢主你把这我们人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真是要悔改，我们真是要从我们的悖逆中转向你。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